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今天我们要分析 Cogent Communications 在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表现。
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需要提醒各位听众，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，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
好的，现在让我们深入分析 Cogent 的财报。这家网络服务提供商刚刚公布了一份相当有趣的第四季度业绩。Alex， 你先来总结一下主要数字吧。
当然， Cogent 第四季度总收入为 2.001 亿美元，全年收入 9.758 亿美元。虽然季度环比收入下降了140万美元，但这实际上是个好消息，因为上个季度的下降幅度是430万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每个月的收入都在增长。
这个趋势很关键，让我谈谈毛利率的改善，这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。第四季度毛利率达到 46.8%， 比上季度提高了100个基点，全年毛利率更是从去年的 38.2% 跃升至 45.4%， 增长了720个基点。
720个基点，这是个巨大的跳跃。 CEO Dave Schaeffer 解释说，这主要来自于向更盈利的 OnNet 服务的转换。在2023年收购 Sprint Wireline 业务后， OnNet 收入从占总收入的 47% 增长到目前的 61%。
说到 Sprint 业务，他们终于公布了我们一直想看到的分解数据，这个分析真的很有启发性。Sprint 业务在收购时占总收入的 42%， 现在只剩 18% 了。
是的，这里有个惊人的数字， Sprint 收购的收入基础已经下降了 64%， 从每季度 1.18 亿美元降至4300万美元。与此同时， Cogent 的传统业务从每季度 1.55 亿美元增长到 1.97 亿美元，增长了 27%。
所以本质上 Cogent 的核心业务表现非常强劲，但被 Sprint 业务的快速萎缩所掩盖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总体收入增长看起来疲软。
完全正确，让我们谈谈他们的增长引擎之一 Wavelengths 服务。这个业务真的在起飞。第四季度 Wavelengths 收入达到1210万美元，同比增长 74%， 环比增长 19%。
全年 Wavelengths 收入3850万美元，比2024年增长 100%。 他们现在在1068个地点提供波长服务，客户数量增长了 85%。 管理层认为他们可以获得北美高度集中的波长市场 25% 的份额。
另一个亮点是 IPv4 地址租赁业务，这项收入同比增长 44%， 全年达到6450万美元。他们目前租出1530万个地址，比去年增加220万个。
现在让我们谈谈财务状况。 EBITDA 调整后第四季度达到7670万美元，利润率 31.9%， 但这里有些会计复杂性，因为 T-Mobile 的过境协议付款。
是的， Cogent 仍将从 T-Mobile 获得23个月的付款，每月830万美元，直到2027年11月。这些付款帮助支撑了他们的现金流，但也使真实的经营表现变得复杂。
债务状况如何？他们的净债务杠杆比率为 6.64 倍，略低于上季度的 6.65 倍。管理层承诺在恢复更积极的股东回报之前，将杠杆率降至4倍。
说到债务，他们面临2027年到期的 7.5 亿美元无担保票据。Dave Schaeffer 表示，他们已经开始收到再融资提案，计划用新的担保票据进行等额再融资。
让我们谈谈数据中心业务。他们试图出售从 Sprint 收购的一些设施，之前提到的意向书，因买方要求 Cogent 提供超过 50% 的购买价格作为业主融资而告吹。
但他们有备用买家，正在积极谈判中。这些数据中心对公司来说是净负担基础设施业务的 EBITDA 为负 1.4 亿美元。虽然 IPv4 证券化产生了6000万美元的 EBITDA 部分抵消。
在电话会议的问答环节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关于销售代表生产力。第四季度每位代表平均销售 4.1 个单位，低于长期平均水平 4.8， 但比2024年的 3.5 有所改善。
Dave Schaefer 解释说，他们专注于更高价值的 OnNet 服务，这可能影响单位数量，但提高了每单位价值。他们有590名配额承担代表，月流失率 5.4%， 低于疫情高峰期的 8.7%。
那么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故事呢？
这是一个转型的故事。 Cogent 成功地重组了其业务组合，剥离低利润的 Sprint 业务，同时发展高利润的 OnNet 服务，波长和 IPv4 租赁业务。利润率的巨大改善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。
但投资者需要耐心，管理层预计多年期收入增长率为 6-8， EBITDA 利润率每年改善约200个基点。今年近800个基点的改善是非常规的。
关键风险是债务再融资和持续的去杠杆化。他们承诺在达到四倍净杠杆之前不会大幅增加股东回报，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
另一方面， Wavelength 业务的增长轨迹看起来很有前景，他们在北美市场的份额还不到 2%， 有很大的增长空间。
总的来说，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正在经历痛苦但必要转型的公司。数字显示潜在的业务质量在改善，但需要时间才能完全显现。
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必须强调，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这就是今天的 Beta Finch， 感谢收听我们对 Cogent Communications 财报的分析。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。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。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